换句话说，跟人结缘是多余的，不能自己不穿。因为中国人呢，除了衣另外还有旁的衣服，里边一大堆，一层一层的。那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戒律，南传佛教这种制度解释啊，你要说盖在什么王者身上了，那就等于我们在南传做出家人托钵的时候，我做过8个月，我也托过钵。但是没有脱过肉，我们是脱的饭，我们吃素。晚上睡觉都盖着袈裟呀，到哪儿就是三衣呀。现在我们说拜佛呀，不要作揖呀，不要怎么样，好多讲究。你不作揖，你裤褂你做不做呀？你长衫你打坐的时候做不做呀？那个要是没有旁的东西都叫衣呀，南传出家人就穿衣，没有东西呀。所以这个道理呢，依我看，我们不要看得那么严重，它就是衣服。因为我们中国佛教呢，从印度到了中国以后呢，这个服装有一点不同，但是还保持如来的袈裟，特别尊重袈裟。我们大一的时候要念偈子，在南传出家人，三衣就是衣服啊。你每天穿褂裤，你念什么偈子啊？你穿长衫，你念什么偈子啊？这个就是不同的了。所以这一种啊，要根据南传，因为这个戒是从那边来的呀，这个衣的问题，那要按中国风俗习惯。每一个地方不同，这个很难讲了。你说这样对，他说那样对，究竟怎么样对呢？都是中国的风俗习惯。那要讲印度原来呀，就是穿着去嘛，衣服还不穿着去嘛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问题，说有一。多大岁就是多大的年龄，多大岁数，多大年龄不适合出家？二，出家选道场或选师傅。三，目前多数道场啊有经忏，又生活复杂，应何以何种的心态面对这三个问题？先答第一个，多大岁数不适合出家这个问题啊？现在台湾不一样，你要跟那个出家那个师傅，你要问他，每个师傅的做法不一样啊。第二呢，出家选道场选师傅，那你自己选择。也是对的，当然要选择道场，选择师傅了，哎，选择是对的了，跟你有缘的，或者你需要哪一种的师傅。第三呢，目前多数道场呢有精忏，生活复杂，那怎么样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？这样啊，这一条问题啊。那个道场有经忏，生活复杂，你要偏偏要到那个道场出家去，那你就是喜欢面对它。如果我不喜欢做佛事经忏，我找一个不做经忏的地方，那就不用面对了，就躲开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我有一次啊，大概。3年前吧，我有一次我记得在这个净宗联社讲开示，那一次啊，不晓得我忘记哪一位带我到这个圆通寺，我们这个山上有个圆通寺，是叫圆通寺吧？圆通寺那个山过来还有一个叫什么寺，也在山上，叫灵岩，叫灵云， 慈云寺啊，是吗？对，就圆通寺一翻山呢，我叫慈云寺，我不叫叫什么，有个云来着。那我们就到那儿去了，往上一走，上头就有一位年纪大的比丘尼搭着袈裟，他在那儿拜佛呢，就是往山下头拜。我姐山下头往上走，他就往下拜，我以为他是拜了佛，又拜天地，拜韦陀呢。结果到了上头，他说不是，是给我叩头欢迎我的。欢迎我说我也不认识，你也不认识我，你欢迎我做什么呢？哎呀，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出家人呐，法师你这么老高上来了，我可欢喜的不得了，摆一大桌子水果得我，我说我哪吃得了那么多。我说你这个庙很大呀，有多少间房子？他说有几十间，多少多少，很大。我说你这儿有多少出家人呢？哎呀，就我们两个人，都年纪大了。我说你怎么不收徒弟呢？他说没有人来这儿出家呀。我说你求观音菩萨呀。哎呀，求了多少次了都不爱，现在我都不求了，求也不成，观音菩萨也不管这个事儿。那房子都空的，现在如果你怕惊颤，你怕生活复杂，你到那儿出家去，他欢迎你。我们再答一个问题就好了啊，因为终点差不多了啊。这个问题啊，是说我在3年前呢，就亲学这个金刚上师修密法，3年前。但是目前呢，现在精神状况啊都不大好，不知道可否有其他的方法帮助呢？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修行啊，你修行什么，到最后年纪大了或者年纪不大也会生毛病，有时候身体四大不调的时候也会生病，尤其年纪老的时候呢，那个精神呢自然衰退的。你想让他一定要有什么方法帮助你不老，帮助你不病，那不是佛法。释迦牟尼佛说生老病死吗？这个东西你还脱得了吗？但是我现在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修什么法门的都有不同，但是我把我的意见提出来贡献大家参考，不一定都对的了。我有什么感想呢？在去年这个南普陀呀，我们这个台中有个南普陀佛学院呢，请我去讲唯识，讲课讲唯识。我想了，我那个一天两天多了我不成，一天两天你讲什么唯识啊？后来我就说我们大家见面谈谈好了，讲一堂普通的，大家了解一下。那个副院长啊就跟我说，他说我们现在这个佛学院的学生啊，大家在这学法思想不一样。怎么思想不一样呢？他说现在很多人倾向南传，倾向密宗，把中国佛教呢反正有点向外倾向。哎，那我就说，我说你们那儿不是上密宗研究菩提道次第广论吗？哎呀，他说现在不研究，3年了都没有研究了。我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录音带是你们那儿出的，好像弄得到处美国都有，我现在你怎么不研究了呢？他说不成啊，最后走到密宗去了。他就这样说。那后来呀，他说现在我们要研究中国佛法。那后来我就去到那儿答应了去，他们一定要让去，也一定要见个面。 后来讲了一堂，讲了一堂呢，我现在跟我们在座各位简单的说一说。我在那儿讲，讲完了大家反应还不错，他们都很开心。我是照实讲了，我说南传也好，藏传也好，我们是中国人，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基地，中国佛教的历史比西藏还要早，比蒙古、韩国、日本都在前。中国的版图大，中国的人口多，中国佛教有2000年的历史，我们今天是中国人，应当先研究中国佛法，修学中国佛法，把中国佛法的修学的有底，有一个基础，相当的基础，然后再参考西藏的佛法、南传的佛法，是可以，是好的。我说如果中国人不学中国佛法，先学南传佛法，先学西藏佛法，最后拿西藏佛法、南传佛法来攻击中国佛教，就是自己打自己，你就有矛盾，将来中国佛教就会出问题呀，自己佛教跟自己过不去，这不是找麻烦吗？自己本身的东西不是没有，为什么不学呢？啊，现在中国佛法不成了，人家的好，你说中国佛法不好，以前日本都到中国学法呀，西藏还没有佛法呀，按着根本教义说，西藏的佛法是末期的佛法，南传的佛法是初期的佛法，但是是小乘佛法，中国的佛教是大小二乘，显密二宗都有，你说他做的不好是人为的，不是没有法呀，为什么不学呢？我的看法是这样，不知道对不对，大家参考。我希望大家中国人都学中国佛法，佛教是没有界限，不分中国外国，但是还是有差别的，哎，佛法是没有差别，人还是有差别的，应该先学本国的佛法，然后参考其他的佛法，大家互相融合，互相融洽，这是对的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明天再讲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，还有昨天的，我们继续答这个问题。现在这个问题啊，这一个问题里有两条，第一说是有心想出家，但是一直呢没法如愿，该如何发愿，或者要如何做功课才能使因缘具足。这个有心想出家，一直没有法如愿呢，要怎么样发愿，做什么功课，这个问题啊，其实出家呢，你发心他就能如愿，最怕什么？最怕是家庭，比如说夫妻，那比如说太太想出家，先生不愿意出家，不愿意给你出家呢，这个就不能勉强，或者先生想出家，太太不愿意呢，这个就不能勉强，要慢慢来。如果是自己一个独身呢，还用什么发愿呢，出就出了嘛，那还有什么，简单的很，没有障碍嘛。关于做功课，这个功课，你每天做的功课，我们的功课本呢有 简单的，也有不简单的，多念一点啊。那个做功课，皈依和出家是两码事啊。那不出家也可以做功课呀，出家是要过出家生活最重要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不晓得那个出家的人他的背景如何呀，不同的，每个人不一样。第二条就是，如果有心想出家呢，但是没有择法眼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选择师父，怎么样知道这个法门呢，是不是契机。其实呢，选择师父是你有很多种选法，看你是喜欢念佛的，喜欢参禅的，喜欢吃咒的，喜欢去研究教理的，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，你就选择哪一种师父。如果你是参禅的人，你喜欢禅宗，但是你选一个念佛的师父，他说他不让你参禅，那你就没选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选择师父要看自己喜欢的，如自己的就可以了。第一，第二还有呢，师父引进门是修行在个人，个人生死个人了啊，师父不能替了生死，只能是说在那儿出了家了，最后呢就要多份要跟着师父的思想接近，不然你的生活就过不来呀。师父要吃米，你说吃面，就这个吃就弄不来了。师父要说今天几点钟起身，你说我要睡大觉，这也不成了。这个问题，这一个里头有三个问题。第一就是说，常常听到出家师父说要活得有智慧。那怎么样叫做活得有智慧呢？是怎么样的智慧法呢？活得有智慧就是说凡事呢没有障碍，你会处理的快乐啊。比如说在家学佛，把家庭整理好，然后再去参加修行，就是说要有智慧。比如说我要学了佛了，我一天去参加共修，家里是不管，弄在家里头大家有障碍，那么这就是要没有智慧了，不能不管家里，在家学佛。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知道自己已经开悟了呢？我相信这个开悟了自己应该知道啊。人说有道无道自己知道，这个你问我，我也没开悟，这个就是不知道。第三个问题，这个很想参加共修禅坐，就是去坐禅，但一直受到阻碍啊，就想干脆在家自己坐禅算了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行，应该注意什么。我劝这一条啊，你在共修坐禅你受到阻碍，如果你在家里坐禅呢，你可要小心，因为你这个坐禅的时候里边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啊，这个不能盲修瞎练的。这禅里头很多东西呀，一定要有善知识指导一下，或者你自己看的经很多，不然你就念阿弥陀佛最稳当啊。这个问题啊，这另外一个问题，对，另外一张纸，他说 问题就是说，现在这个寺院里头啊，做这个消灾法会，消灾法会这个金额呢有规定，比如说这一画三个圈下个写个万，这个数目是100万吧，这个不简单啊，我不知道写的是不是对的。你和随喜啊，随便，这两个功德有没有差别？就此，现在有些莲友啊，均集合受人，在某人家自己共修，无僧宝，就是没有出家人领带。据言如此共修之功德很大，不需刻意参加法会，如此可如法吗？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里头呢，就是出了问题了。出了什么问题了呢？我们这个做法会啊，我们这个寺院呢，我们不说旁人了，就说我们好了，这个规定的太多了，这个对方呢，这个当居士呢，有时候会有精神压力，但是他有随喜的，你可以随喜。还有这个做功德啊，我劝大家不要比呀，那个人出10000，我出500，好像心里头受压力，你不用管他，他出10000就出10000，他有钱嘛。那你没有钱，你就出100，出500，我给了就算了，你不要在那研究这个东西。只要那个人说给你供或者给你参加法会就得了，你要比呢，你就会生烦恼。我没有钱就没有钱，但是我诚心，没有关系了。哎，你在家集合好多人，在家里共修，没有僧宝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你为什么在家共修没有僧宝？因为你背景就是背地后有些烦恼，这个对于三宝有了打了一个不好的问号啊，这个心里头不清净了。因为你是佛弟子，你是三宝弟子呢，你对于三宝起了反感呢，因为这个出钱的问题呀，就不好啊。你要没有这个问题，你在家里共修呢，可以，也是好的。最要紧，学佛的人不要出烦恼。哎，不，还一定要，这下边说，要刻意的参加法会吗？我不刻意参加法会，但是我也不可以不参加法会。不要在这上头起这些个障碍。我感觉这个障碍呢，就是说刚才讲的，要怎么样活得有智慧呢？主要的心无挂碍。那个人出100万，我出100块，没有关系呀。你不要睁着眼看，你低着头念阿弥陀佛就没事了。这一个另外一个问题，说这个初一十五拜佛的时候，这个我不懂，那是受菩萨戒，是不是要着慢衣？可能是说诵菩萨戒，大概不晓得是不是受菩萨戒。那你去受戒，当然要听那个戒师傅那儿给不给慢衣，或者一定有慢衣的啦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初一十五是不是要诵菩萨戒？初一不是诵戒的日子啊，十五三十才是诵戒的日子，不是初一。第一，第二呢，你能够诵最好，但是你不能诵呢，你要知道菩萨戒里那个重要的地方呢，记住尽量受持就可以。另外又一张纸，一个问题，他说在家居士 做导晚课穿居家的这个服装，不穿海青可以不可以呢？这个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你假如说上班来不及了，那我就礼佛三拜，我就去上班。上班你不上不成啊，到了终点你不去也不对呀、啊，那是公事。那你要是有时间，你做早晚课，你皈依过三宝或者受过五戒，你要老穿便服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信心诚心呢、啊、会退，与这个恭敬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在佛前你不穿礼服，我举一个例好了，你到了寺院里头啊，你穿着普普通通的那个马马虎虎的衣服，你要见了一个官呢，你要打领带穿旗袍要去见那个官，他比佛还高的样子，你想想嘛，你可以比较了，这个用不着说。在天主教的教堂外国呀，不穿旗整不给进去的，他们那都是高贵的，所以这个宗教呢也要庄严，不然好像马马虎虎的人一看你这些个宗教也没有什么，这个与我们宗教有关系，最好还是穿礼服。礼服我是感觉这样，假如来不及了赶时间那是特别的，没有办法，那不同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持大悲咒念佛啊，念的一半呢就打盹啊瞌睡啊，这什么原因？这个有两种，第一就是你太疲乏了，你会打盹瞌睡；第二个就是懈怠，提不起精神了，连海青都懒得穿嘛，前边刚开那还不睡，马马虎就是休息算了。第三个问题就是说，每一次参加法会念佛呀，都感觉的口水很甜，什么道理？这个就是啊，欢喜心。到了法会这人多，大家你也念佛，他也念佛，一高兴口水就甜了，不高兴口水是苦的。另外一张纸啊，一个问题，第一就是说，要受菩萨戒的资格是什么样资格？这个请你到那个哪个地方传菩萨戒，你想报名，你问他去，那个地方有表格给你填。这下边好像昨天答过了，今天不用答了这个问题。现在在第二章，受八关斋戒是否每月什么六斋日都是过午不吃呢？这个六斋日啊，这个我先讲这个八关斋戒，我明天还要讲啊，今天简单说，照规矩受八关斋戒，严格来讲是一日一夜，因为它是小乘戒的，不能说一受永受，愿意受多少日子受多少日子，或者在佛前受，那个是可以说不是真正合法。小乘戒是很认真的，要做出事实来呀。那六斋日呢，你哪一天受你就过午不吃，你不受嘛就用不着。那六斋日你受没受呢，这个问题啊。现在我知道有的人说你受一次，你每个月六斋日你就吃五就算了，就吃八关斋戒，这种啊是方便了。这个问题呢就是说，另外一张纸，不管在地上或者墙上或者饭这个桌子上，就会偶尔的会出现这个好像那个星星啊，比星星还小的那个亮度，闪了一下就消失了，初初以为是眼睛有问题，后来最近呢常常不注意的时候，随时都会有这种的出现啊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这一种啊，你说不是眼睛 不是眼睛你是什么？怎么看着他了呢？就是眼睛嘛。不是眼睛你拿什么看呢？你说不是眼睛，你不承认他是眼睛。要不就是你用功用辛苦了，你就休息休息去，这就是眼睛冒花了，身上有火了。要不就拿凉水洗洗眼睛，或者是喝点水呀，调节一下，这很简单嘛，没有问题了，你不要害怕。这个就另外一张纸，他说这个我的儿子啊，请了一尊，不要说买呀，请了一尊佛像，他说买了一尊佛像，请一尊佛观音菩萨像，现在想供奉，但不知道如何供奉呢？想这尊观音菩萨是否需要开光啊点眼呢？如果不需要点眼，是不是可以放在这个佛桌中央就供奉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如果我们请一尊观音菩萨供奉呢，你要想不开光，其实很多地方在乡下谁给开光啊，你诚心他就有感应。但是要开光呢，你要请法师到家去呢，那个举动就大了，就费事。你最好请的这个寺院里头啊，在那佛前供一供，然后就请回去，或者供两天。但是那个师父答应吧，你那个庙上的师父要答应，你要跟他说好，不然你供那儿了，他不知道，这就不成的，这个就不如法。哎，如果是大佛像，你真正是说有个佛堂，那个是请师父们去上升供啊，洒洒净啊，是当然就更好。另外一张纸的问题，第一就是说，对自己的眷属或者是朋友，可不可代替写大，这个大牌，应该是牌位，大牌位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可以代写，但是对自己的眷属就没问题，要对朋友呢，写这个牌位的问题啊。如果他家里头没有什么人呐、啊，或者是儿女呀、啊，你可以帮他写。如果他有儿女，家里都有人，你要帮他写呢，你应该问问他的儿女，不然呢，他儿女知道了呢，可能他要问到你就没话讲，是他家的事情嘛，对不对呀？这个要弄清楚啊，哎，要征求他同意。我们是学佛的人呢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，他人的事情呢，你不要随便做主就得了。那要写不写这个牌位，可不可以写地址写住址，那你就要问那个登记处啊，我们这儿有登记处，旁处也哪个道场有登记处啊，那你问他们就可以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写的纸条问题答完了，各位有没有举手的问题？还有再有五分钟还可以，谁有举手问问题的有没有啊？哦，这有一位，请你啊，请你大点声。好，这个问题啊，你是在这个什么地方住？在中和还是在哪个地区？啊，好了，我是感觉啊，在家修行靠法器，旁边楼上有邻居，邻居不愿意，你就不要靠法器。我讲一点啊，我自己讲一点给大家听。我们现在啊，这个和过去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这个世界呀不同了。以前中国人就在中国过一辈子，外国人要来到中国呢那可不简单，我们想去外国也不简单。那现在呢不同了，那个飞机呀，你看那飞机场五分钟起一个五分钟落一个的，这个飞机上各处世界，这个世界小了，世界小了，我们应该旁的国家的好处我们要知道一点，我们的好处我们也要知道。在这个我在美国住啊，比如说中国人这个什么初一十五啦，或者祖先的忌日啦，要烧纸啊烧蜡烛啊烧这些个。外国人呢看不习惯，他说烧这个干什么，第一空气不好，第二惹火烛。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啊，他硬要烧，硬要烧的话，那个救火车警察都来着看着他。我感觉我们学佛的人自己天下本无事，什么都自己做，给人家找麻烦。那救火车你以为不要钱的，来一次他们要开销的，那销开销的钱是大家拿老百姓拿税的钱。你看你这个超度祖先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把人家税钱都用出去，你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。以前呢没有电灯，你点蜡烛家家都要点呢、啊、你不然黑嘛。那现在有电灯呢，每一家都不点蜡烛了，你这庙上还点蜡烛干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它这是一种光明的意思。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这个要了解一下。到美国如果你这点烧纸啊烧什么的，如果旁边有外国人他不告诉你的，他就打个电话就到警察局去了，他不跟你商量的，待会儿警察来了不要烧，就闹，就很多闹这个笑话呀。所以我说我们到哪儿呢就随哪儿。刚才说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头住，各位在城里，我们都在城市里头学佛的人呢，度众生一定要第一把家里头的人度好，第二把邻居度好，不然跑在多少里路以外那个地方结了很多缘，家了门口竟是敌人，这个不成了。真的我了解这个事情啊，门口的人是远亲不如近邻呢、啊、一定要让邻居不要讨厌我学佛，这个问题很大的。还有如果我们50岁以上的人啊，如果我们不改我们的观念呢，我们学佛呀，你的儿女呀多分不接受佛教。你要想度儿女他受过新的教育接受佛教呢，你一定符合现在一般的道德观念知识的这个思想，太距离远了。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地方还好啊，大家儿女还有旧道德跟着父母长大。现在在美国的中国小孩子啊，在那儿家里头是过中国的生活，小孩子到了外头一出这个门，到了街上到了学校就过外国生活，最后跟父母闹不来的太多了，一个家庭两个国家。所以我说我就跟他们说，父母是中国人你只能留一半中国，小孩子在外国受教育你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，要大家迁就一人一半，很公道吧，这样啊很勉强的。这个年轻人呢、啊、小孩子的思想你别看小他吧， 你家里大人讲话，他在那旁边转来转去，在那玩呢，你讲什么他都记住，他就是听你讲话呢。你要讲话，比如说，哎呀，今天去哪庙上拜佛呀，那些出家人呐，我们看着简直是看不惯。哎，小孩知道了，以后啊，你说小孩啊都跟我去拜佛，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呢？我不去嘛。为什么不去？他不说。你听他讲庙上的话，他听到了还让他去干什么？小孩子灵得不得了啊，我们都注意着小孩的行动啊。你当父母的可要注意这个小孩的教育，很不简单，他天天围着你绕，你家里说什么他都知道，要多说好好话。哎呀，那个教育啊，哦，这些都是人生的佛法。阿弥陀佛，今天就